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我们还是可以请跟你的前后左右问候一声，主耶稣爱你。
大家问候一下，主耶稣爱你。
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神，都是我们的福分。
主，我们一起敬拜神都是我们的福分
啊！我们也希望可以祝福到线上的弟兄姐妹，虽然没有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希望神赐福他们在家里的敬拜。
我们也祝福在网上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没有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一起敬拜。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
那么在上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谈到了领袖的尽情侍奉。
上一次的经文当中，我们谈到领袖的尽情侍奉
啊，是一段比较难一点的经文，
是一段比较难的经文。
我们把重心放到男女尽情侍奉的态度的上面。
我们讲关于男女进行侍奉的态度上面，
而不是针对姐妹在教会里面的角色的争论上，
而不是专注在姊妹在教会里面的角色上。
那么这一讲我们要来谈在教会当中成为值得信赖的领袖。
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在教会当中成为值得信赖的领袖
谈到领袖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想到了最近的世界杯。
讲到领袖的话题，我们就想到最近的世界杯
大家最近有看那个这个足球世界杯吗？
大家有没有看世界杯
有个年轻人可能都会看那么昨天晚上我在看这个阿根廷队跟比利时队的这个比赛。阿根廷跟瑞士队谢谢那么我挺喜欢的其中一个球员，挺好的。
他比较喜欢的一位球员挺好的。
大家能猜到是谁吗？梅西。对，所以好多人在看，对吧？那么其实我为什么喜欢他呢？因为他其实个人蛮成熟的。
牧师为什么喜欢他？因为他个人比较成熟
他蛮谦卑，也是蛮有好的品格。
他谦卑也有好的品格
那昨天晚上这个进球的大概都是年轻的人。
昨晚入球的大多数是年轻的人
他在这个队当中踢了很久但是他很照顾年轻人的。
他在这个队中踢了很久，他也很照顾年轻人。
他自己努力拼搏，他这种精神也能够带动别人拼搏。
他自己努力拼搏也可以带动身边的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足球的这个案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值得信赖的领袖。
我们今天讲一下我们在教会当中怎样可以成为值得信赖的领袖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你的话语一展开就发出亮光。
使与人通达。
使与人通达。
主啊，你的话语比蜜更甜。
你的话语比蜜更甜。
能滋润人心。
能滋润人心。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有更多的智慧。
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更加多的智慧。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话题，让我们成为可信赖的领袖。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所讲的话题，我们可以成为值得信赖的领袖。
主啊，求你祝福今天的教会兴起更多的领袖。
求你祝福今天的教会造就更加多的领袖。
主啊，这个时代需要领袖。
这个时代需要领袖。
这个世界需要领袖。
这个世界需要领袖。
教会需要合神心意的领袖。
教会需要合神心意的领袖。
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与我们同在。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弟兄姐妹。
这 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
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先要来看第一点。
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一下第一点。
啊，成为值得信赖的领袖呢，是在对待侍奉上呢，要积极的服侍。
成为领袖，对待侍奉上要积极服侍。
那么这里谈到教会里面的领袖的职分和资格。
这里就讲到成为领袖的职分和资格。
首先谈到了监督的这个职分。
首先讲到监督这个职分，
监督的职分实际上就是长老的职分。
监督的职分即是长老的职分。
那么提多书当中第五章，保罗嘱咐提多要设立长老。
提多书入边，保罗有提到提多要设立长老。
第七节开始称这人为监督。
第七节就开始说这个人成为监督。
所以你看这个提多书里面，你看到这个长老和监督实际上他是同一职分。
长老和监督其实是同一职分，
他有不同的称谓，
他们有不同的称谓。
长老是强调个人的生命成熟，
长老是强调个人的生命的成熟。
那这个称谓呢，是强调他的属灵资历和地位，
这个就是强调他的属灵的资历和地位。
那么监督的是强调他的职位具体的功能和职责，
监督就是强调他的职责和功能。
那么他就是要看顾和管理教会，
他就是要看顾和管理教会。
那么保罗呢，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当中，
保罗在使徒行传的里面说，
这也记载说他造就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他就造就了以弗所教会里面的长老，
并吩咐他们做全群的监督，
并吩咐他们做纯全的监督。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教会当中的牧师、长老和监督这个职分是相通的。
所以教会里面牧师、长老、监督职分是相通的。
你会看到有一些教会他没有长老，对吗？
你会不会看到一些教会是没有长老？
那么其实牧师就是他们的长老了。
那样牧师就是他们的长老。
那么我们当中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长老呢，其实他比牧师好像要容易一些吗？
我们有没有觉得长老比牧师是比较容易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其实都是一样。
因为他们都会经过很多的考核。
他们都要经过很多的考核。
那我来到大家当中过去一年的多的服侍。
牧师来到大家当中过去一年的服侍。
也经过了大家的考核。
也经过了大家的考核。
在这之前我在两个神学院也经过了考核。
在这里之前牧师在神学院也经过了考核。
我在那个国内在其他的地方也经过考核。
在国内也经过其他的考核。
你会发现教会的同工们 你可能没有知道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
你会看到你叫我牧师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对吧？
是不是觉得叫他牧师是比较容易？
你叫我长老会不会就比较困难？
你们叫牧师长老可能有点困难。
为什么？因为我 不老，对吧？
为什么？因为他不老。
那么这个牧师这个词呢，在拉丁文当中是牧羊人的意思。
牧师这个词在拉丁文中是牧羊人的意思。
那么在犹太人当中的用法呢，是他要看顾羊群，引导和保护。
犹太人的用法就是看顾羊群，引导保护。
而长老和监督突出这个治理和管理的角色，
而长老和监督会突出治理和管理的角色。
牧师和长老都是看顾和牧养教会的，
牧师和长老都是看顾和牧养教会的。
侧重点稍微有点不同，
侧重点有点不同，
就是牧师更侧重于教导，
就是牧师更侧重于教导。
那么长老呢和监督侧重于这个管理和治理，
长老或者监督侧重于管理和
治理。当然有一些教会小，就是牧师他又要兼顾教导又要兼顾管理的工作。
当然有些教会小，牧师需要兼顾教导和管理的工作。
那经文第一节就谈到这个监督的资格，
经文第一节讲到监督的资格。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他首先的就是要怎么样？羡慕善功。
他首先重要的是要羡慕善工。
羡慕这个词呢，就是竭力追求的意思。
羡慕这个词是竭力追求的意思。
羡慕善工就是要追求在神国度里面美好的事工。
羡慕善工就是要去追求在神的国度里面美好的事工。
这个羡慕善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了解它的重点。
羡慕有三个方面的重点。
那么首先呢，其实他是在情感上他要积极的追求。
首先他在情感上要积极的追求。
他以神的事为念。
他以神的事为念。
他服事上非常的积极。
服事上非常的积极。
其次呢，他在服事上他是寻求积极装备的人。
服事上他是寻求积极装备的人。
他谦卑学习，他谦卑的受教。
谦卑学习装备受教的心。
那么第三呢，是在意志力上他有责任和担当。
第三是在意志力上有责任和担当。
那么他是能够付代价，能够担起责任的人。
他可以付代价担起责任。
他能够稳固的服侍，也能够突破困难。
可以稳固的服侍和突破困难。
这里这些经文谈到说这话是可信的是什么意思呢？
经文里面说这话是可信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寻求这个职分，
按照这个方式寻求这样的职分，
按照这样的心态和热情寻求是对的，
按照这样的心态和热情是对的，
这样的寻求是值得人信服的，
这样的寻求是值得人信服的。
而假教师呢？
而假教师呢？
他们是怎么寻求的呢？
他们是怎样寻求的？
他们在教会当中是彰显自己，
他们在教会中是彰显自己，
他们是抢位置，他们是辖制众人，
他们是抢位置辖制众人，
他们并没有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们没有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好吗？这是第一个，就是他要值得信赖的领袖，他首先他要羡慕善工。
第一个就是他要羡慕善工。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他在品格的成熟上他要无可指责。
第二方面是品格成熟无可指责。
无可指责并不是说他毫无瑕疵。
无可指责不代表是毫无瑕疵。
如果毫无瑕疵，大家有没有可能选得出这样的人呢？
应该是没什么可能选择到这样的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他没有可以受到指控和谴责的地方。
而是指没有可以受到指控和谴责的地方。
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呢，就谈到了很多这个个人操守的方面。
下面就讲到很多个人操守的方面。
这个人操守就反映他的成熟度。
个人操守就反映他的成熟度。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他在婚姻上忠诚。
第一个就是在婚姻上面忠诚。
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忠于一夫一妻的婚约。
忠于夫一妻的婚约。
他不可有婚外情，不可婚后离婚后再嫁。
不可以有婚外情，不可以离婚再娶。
不应该同时拥有多名妻子。
不应该同时拥有多名妻子。
他必须合神心意的这样的婚姻的榜样。
必须有合神心意的婚姻榜样。
那么与假教师是形成对比的。
和假教师是形成对比的。
那假教师禁止嫁娶。
假教师禁止嫁娶。
异教徒一夫多妻，这形成鲜明的对比。
异教徒的夫多妻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么不少领袖呢，他这个因为自己道德败坏的这个方面的失败了，所以他不敢持守真理。
不少教会领袖因为自己道德上的失败，所以不敢坚持真理，
所以因此他就败坏了教会的名声。
因此败坏了教会的名声。
第二呢，他是成熟上他是能够节制的人。
情绪上他可以节制的人。
这个节制呢，他是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
节制就是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
不是行为轻率的人。
不是行为轻率的人。
能够将情绪控制在理性的这个思考之下。
可以将情绪控制在理性之下。
这个自守是什么意思呢？
自守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能够有分寸。
有分寸。
有自律。
自律。
做事能够分得清轻重缓急。
做事可以分得轻重缓急。
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
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可以勒住自己的舌头。
好多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最难的就是管不好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发现最难就是管得住自己？
那么第四呢，就是端正。
第四是端正。
端正就是说他的生活是很有秩序的，
是生活是有秩序的，
举止得体，
举止得体，
衣着态度都端庄，
衣着态度端庄，
那么受人尊敬，
受人尊敬。
第五呢，就是情绪的稳，性情稳定方面。
第五呢，就是情绪的稳定。
他不因酒纠，不因酒滋事。
他不因酒滋事。
这个是其实是基本的要求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他不打人。
不可以打人。
这个现象其实对我们洛杉矶的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哈。
在洛杉矶可能是很难的。
我们应该不会打人，对吧？
我们应该不会打人。
他也不尊敬。
他也不尊敬。
有的人因为几句话就一定要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有些人因为几句话呢，就一定要争到。
有的人不能好好说话的。
有些人呢，就不好好讲话。
说几句话就开始呛上了，就开始争上了。
讲几句嘢咧，就开始争执。
为着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他们就开始这爆发激烈冲突。
为着啲好唔重要嘅嘢，就同人爆发冲突。
这个假教师他就是喜欢争斗。
假教师就中意争斗。
喜欢争吵，喜欢挑刺。
争吵同埋挑刺。
这个导致了高关系耗尽。
导致关系耗尽。
让人非常烦恼。
令到人哋非常烦恼。
所以长老牧者的形象，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
长老牧者的形象是性情温和。
温和的人他是喜欢缔造和平的。
温和的人是喜欢缔造和平的。
他是宽容的，他是体贴的。
是宽容和体贴的。
他是亲切的。
是亲切的。
但是 他在真理上是这个持守，坚固持守的人。
在真理上是坚固持守的人。
那么他也是同情弱者，
他也是同情弱者
，他怜悯受伤的这些人，
怜悯受伤的人。
所以，这些长老他们这些性情呢，他们在教会施工的时候呢，
长老这样的性情在教会施工的时候，
他以爱心说诚实话，
以爱心说诚实话
，他们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
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
，但是呢，他们就是不能在会上吵架，
但是就不可以在会上吵架
，争斗
争斗
，下面再谈到说他们也不是贪财的，
他们也不贪财。
从初代教会到现今的教会，
从初代到现今的教会，
好多人都是利用教会的这个平台，然后去谋取私利。
好多人想用教会来谋取私利。
好多人是因为这个职分，然后去找自己的便利。
好多因为自己的职分，找到自己的便利。
那么所以就导致了好多这个教会领袖跌倒。
导致好多教会的领袖跌倒
。很多也是因为这个贪财的问题。
好多也因为贪财的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好的长老，你会发现他们是，其实他们也是很有财富。
有没有发现好多好的长老，他们也都很有财富
。我们早上还在谈这个神俗学金钱观，对吧？
早上就学。
早上的成人主日学。
日成人主日学。
我们再谈到这个金钱观。
金钱观。
就是拿得起放得下。
就是拿得起放得低。
就是按照管家的心态来用我们手中的资源。
就以管家的心态来用我们的资源。
他们总是乐善好施的这种祝福。
他们总是乐善好施的这样祝福。
这样的个人操守他是值得人信服的。
咁样嘅个人操守系值得信服嘅。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在职责的要求上面。
我哋第三点睇下职责上嘅要求。
他们是受人敬佩，值得人信赖。
佢哋系受人敬佩，值得信赖。
首先呢，他们是乐于接待的人。
第一，佢哋系乐于接待人。
那么，他们有一颗敞开的心扉。
佢哋有敞开嘅心扉。
也敞开他们的家门。
你敞开自己的家门。
那么这种方式是展现对陌生人的爱。
这样的方式是展现对陌生人的爱
。有的人可能在想，我现在修的房子很漂亮。
有些人想，我现在修的房子很漂亮。
我的家具也很高档。
我的家具也很高档。
那么这些人来到我家呢？
呢啲人嚟到我屋企，
把我的家弄得乱七八糟的，
令我屋企乱七八糟，
我才不想接待这些人呢。
我先唔想接待呢啲人。
我们之前在我们服侍的地方，
之前我哋服侍嘅地方，
其中有一项施工是接待藏族孩子来城市做心脏病手术。
其中一项施工是接待藏族孩子来到城市做心脏手术。
为什么呢？因为高原地区这些孩子心脏有问题。
因为高原地区好多细路仔心脏有问题。
结果他们的卫生习惯很差哎。
他们的卫生习惯很差。
他来到我们的童工家。
来到我们童工家。
这些孩子的头上长满了这个虱子。
这些小孩子他们头上生晒虱，
童工们就要给他洗澡啊，清洗啊，一遍一遍的，
童工就要帮他们冲洗。
他们在上洗手间的时候，他们不习惯用马桶啊。
他们用厕所的时候不习惯用马桶，
结果就弄得很脏啊，
结果就搞得很污糟。
童工们仍然要耐心的清理啊，这样的服侍他们，
童工他们要很有耐心地清洁和服侍他们。
请问这种情况你还接待不接待？
请问这种情况你还接不接待？
那么好客其实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好客其实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圣经中有接待陌生人如同接待天使的谁呀？
圣经中有接待陌生人如同接待天使的是哪一位？
亚伯拉罕对吧？
亚伯拉罕，
他接待这三个人呢，他像这个接待天使一样，他就站在旁边，然后恭恭敬敬地服侍他们。
他接到这三个人恭恭敬敬地服侍他们。
那么早期基督徒好客，那么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将福音传播出来。
早期基督徒好客就传扬福音。
那么保罗将这一项列为长老的职责之一。
保罗将这一项列为长老的职责之一，
就是作为一家之主要展现寻常的这种待客之道，
就是作为一家之主要展现寻常的待客之道，
更是要代表教会拓展这个接待的这种使命，
更是代表教会拓展的接待使命。
那么是不是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大家因为都有房啊，有家，
现在我们大家是不是有家有房，
我们是不是这个条款就要删除掉呢？
我们是不是这个条款就要删除？
不是的弟兄姐妹，
不是的。
虽然今天我们欢迎和接待别人不一定只是在家里，
虽然现在我们欢迎和接待别人也不一定只是在家，
但是家里更是能够向人展现更大的包容和生命见证的地方，
但是家里面更加可以给人展现更大的包容和生命见证的地方。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以这种方式展现在寻求事工当中的这种尾声，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以这种方式展现在全球事工中的尾声
，你可以接待一些拜访的人，
你可以接待一些拜访的人，
你可以接待一些宣教士，
你可以接待一些宣教士
，那主要是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
主要是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
如果有心的话，还是有人愿意去我们的家，
如果有心还是有人愿意去我们家，
我们仍然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福音的接待能够产生果实，
我们仍然可以接触福音的果实。
那么教会也是神的家，
教会也是神的家，
那么我们也是要操练怎么样去接待人，
我们要操练怎样去接待人
，常常看到大家能够接待我们的新朋友，为他们祷告，
经常看到大家接待新朋友为他们祷告
，这就看到大家当中有这种接待的好行为了，
这样就看到大家当中有接待人的好行为。
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善于教导，
第二项就是善于教导
，这是这个职分的硬性的要求，
这个职分的硬性要求，
他必须具备通过教育和道德的力量来传递进群的基督教教义，这样的能力，
他必须通过教育和道德力量传递进群的基督教教义的能力，
他以这种方式来对抗其他花枝招展的这种假教师的教导，
他用这个方式来对抗其他花枝招展的假教师
，加尔文曾经说，
加尔文曾经说，
他说长老必须要有智慧，
长老必须有智慧，
懂得如何将上帝的话应用在信徒的身上，
懂得如何将上帝的话应用在信徒的身上。
那么虽然后来解经家将这卷书的五章十七节将这个牧师和长老有一点分开，
虽然很多解经家将后面五章十七节将牧师和长老分开，
好像牧师要专门教导，
好像牧师要专门教导
啊，长老好像要专门管理，
长老专门管理，
其实不需要这样硬性的分开，
其实不需要这样分开。
比较好的是这些长老们也具有教导的能力，
比较好的是长老们也具有教导，
比如说在家庭带领圣经学习，
比如家庭圣经学习
啊，成人主日学教导，
成人主日学的教导
啊，青少的教导和开脱，
青少年和开拓
啊，他们去开拓小组，他们去开展门训，
他们去开拓小组和门训
啊，他们去探访，
他们去探访，
他们带领具体的一项事工，
他们去带一些具体的事工
啊，那我们是首先要怎么操练呢？要先愿意接受教导，
我们要怎样操练？要先接受教导，
然后在小组、在团契、在施工当中去操练教导别人，
然后在小组团契当中去教导其他人。
哎，我们现在的团契当中，我们就在操练大家去教导其他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哋喺团契当中就喺度操练去教导其他嘅弟兄姊妹。
啊，这样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
呢个非常好嘅文化。
啊，等我们的领袖操练多了，然后起来的弟兄姐妹多了。
等我哋领袖多咗，起嚟嘅弟兄姊妹多咗。
我们还可以去开另外的小组，然后呢，让领袖继续的操练带领。
我哋可以分其他嘅小组，令到领袖继续操练带领。
啊，第三呢，就是要注重传承。
第三系要注重传承，
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家，
要管理好自己嘅屋企。
啊，就是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要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他在家庭当中需要有美好的典范，在职场关系和公共事务当中也要表现出同等的重要。
喺家庭入边也有美好嘅典范，即场关系同埋公共事务都有同等嘅重要。
在古代当中呢，一家之主还需要管理仆役，还有其他的劳动者。
喺古代一家之主仲需要管理仆役同埋其他嘅劳动者。
那么这里的管理和照管呢，有监督、有培育的关怀的意思。
呢度嘅管理同埋照管有监督同埋培育嘅意思。
那么父亲作为家庭的领导者和治理者。
父亲作为家庭的领导者和治理者，
他是透过关怀和沟通每个家庭成员来实现他的权柄的。
他是通过关怀和沟通每个家庭成员来实现的权柄的。
他要帮助儿女端庄，他要帮助顺服，帮助儿女顺服。
他要帮助儿女端庄和顺服。
然后帮助这些儿女成为正派的人。
帮助儿女成为正派的人，
帮助他们穿着合适，有正直诚实的心，
帮他们穿着合适有正直诚实的心。
那么儿女呢，他们也愿意顺服这个父母的引导和教导，
儿女也顺服父母的教导。
那么这些他不是透过强制的手段来做成的，
这些不是透过强制的手段来做，
他是透过神的话语、爱的关怀还有尊重来带领，
而是经过神的话语、爱的关怀、尊重来带领。
那如果父母是一个暴躁的性格反复无常，
如果父母是暴躁反复无常
那么这样其实很难做模范，
这样就很难做模范。
那么没有责任感，实际上这个就会导致孩子愤怒和叛逆，
没责任感就会导致孩子愤怒和叛逆
清教徒说家庭其实是微型的教会。
清教徒说家里就是微型的教会。
那当时呢，好多教会它实际上是在家里聚会的。
当时很多教会在家里面聚会。
教会和家有非常好的服侍的连接。
教会和家有非常好的服侍的连接。
那么路加福音当中第十章也谈到这个照料的这个词。
路加福音十章也有照料这个词，
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
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事。
那么他将受伤的人包扎好，然后扶他骑上自己的驴。
他将受伤的人包扎好，扶他们骑自己的驴。
还要带到店里面去照料他。
带到去店里面去照料他。
那么这一位好撒玛利亚人，其实他自己日程也非常忙碌。
这一位好撒玛利亚人，他自己的日程也非常之忙碌。
他也有自己忙碌的清单。
他也有自己忙碌的清单。
但是他愿意付上代价去怜悯和医治，还有是帮助这个人。
但是他要付上代价去怜悯、去医治和帮助人。
那么这个照料就是这个意思。
照料就是这样的意思。
父母在家庭也是很忙碌，但是他还是有这份心去照看自己的孩子，引导自己的孩子去用心交心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父母在家就算几忙碌都好，他们也都要花时间去照料自己的小孩。
好，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的看下面第四点，就是名声上的要求要有好的见证。
第四点，在名声上的要求有好的见证。
这里谈到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不可做那个监督。
初入教的人不可以做监督。
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关系和生命的问题。
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关系和生命的问题。
如果你刚刚去到一间教会，你没有得到大家的认识。
如果你刚刚去到一间教会，没被大家认识。
那没有得到大家认可。
没得到大家的认可。
那么教会也不会邀请你做一些岗位上的一些服事。
教会也会邀请你做一些岗位的服事。
这个跟世界上的工作不一样。
这个跟世界上的工作不一样。
你在社会上你拿到执照，你就可以上岗了。
在社会上你拿到执照就可以上岗。
你不用思考特别的见证和名声的问题。
你不用思考特别的见证和名声的问题。
但是神的家不一样，更多的生命的互动。
但是神的家不一样，更加多生命的互动
，生命的见证和生命的塑造的这个，圣工。
生命的见证和生命的塑造。
所以他的服事，他必须需要美好的见证。
他的服事需要有美好的见证。
如果他不是谦卑甘愿的在大家当中服事，
如果他不是谦卑甘愿地在大家当中服事，
那么他极有可能会骄傲，
极有可能会骄傲。
那么初入教的人呢，他对自我的认识、对施工和人事的成熟度，他的经验都不足。
初入教的人对自己的自我认识、对施工和人事的成熟度都不足
，他常常以为自己知道，
他常常认为自己知道
，自己认为自己很有经验，
自己觉得很有经验
，结果这种态度会导致施工和教会有不可估量的损失。
结果这种态度会导致施工和教会有不可估量的损失。
那么考察这样一个人是否合乎这样的位置，
考察这个人是否适合这样的位置，
更多要思考这个人是否有成熟的生命，
更多要思考他有没有成熟的生命。
然后在生理的年龄方面，其实结过婚就可以，结婚了就可以。
生理的年龄的话，结婚以后就可以。
那么我以前在一个大城市当中参加已经教会。
以前牧师在一个大城市参加一个教会。
那么这个教会呢，是大学生转变过来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大学生转变过来的教会。
教会会有了最大的年龄将近60岁左右。
教会会有最大的年龄大概60岁。
而且只有几位。
而且只有几位，
大部分是24岁到40岁期间的这些会友，
大部分是20到40岁比较年轻的会友。
然后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两个弟兄做长老，
在这个教会有两位弟兄做长老
，一个31岁，
一个31岁，
一个34岁，
一个34岁。
当时我就在想，这是什么心事？
当时牧师就想，究竟是什么心事？
没有见过，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长老不是很老吗？
没见过，因为在我印象当中，长老不是很老吗？
先不说别人服不服，
没说人家服不服，
至少要用年龄这个年纪让大家信服吧。
至少要用年龄年纪来大家信服
。不过，我的定式思维限制了神的善工。
是牧师的定式思维限制了神的善工。
其实这两位长老很棒。
其实这两位长老好，
他们虽然很年轻，有孩子要带。
虽然好年轻，有细路仔要带。
夫妻都在大城市，就为了维持生计要工作。
夫妻都要工作。
但是他们在追求上完全没有影响。
但系佢哋喺追求上完全冇影响。
他们很爱神，也服侍人的心智非常的强烈。
佢哋好爱神，亦服侍人嘅心智。
他们自己开拓小组，他们参与教导主日学。
佢哋开拓小组，亦有教主日学。
而他们还参与翻译书籍等等，
仲参与翻译书籍。
他们关心边缘地区的教会，
他们关心边缘地区的教会。
而小小教会竟然有大能量，
小小的教会它有很大的能量，
是颠覆了我的想法，
颠覆了牧师的想法。
当时那间教会只有40多人，
当时教会只有40多人。
当然现在这间教会有3个堂了，
现在教会有3个堂。
另外教会领袖在教会外他需要有好的名声，
教会领袖在教会外也有美好的名声。
好多时候很多人来到一间教会，
很多时候很多人来到一间教会，
或者是他继续留在一间教会，
或者他们留在这间教会。
大多数的时候他是因为这间教会的牧者们，
大多数因为这个教会的牧者们，
因为这些牧者们包括这些长老包括这些牧师们，他们带给了新朋友这种生活的模范，
包括牧师或者长老，他们带给新朋友生活的模范。
透过他们的教导，透过他们的这种关系，给他们带来生命的益处。
透过他们的教导，带来了给他们生命的益处。
那么后面的这段经文呢，两次提到防备这个撒旦的工作。
后面这段经文提到了2次防备撒旦的工作。
如果这个初教的人呢，他名声不好，他参与领导教会的话，
如果初入教的人他名声不好，参与同领导和牧养教会，
就会导致教会被攻击或者说不稳定的危险，
就会导致教会被攻击和不稳定的危险。
那么成熟的这个合意的牧者呢，他在教会当中呢，在教会内教会外都得有好的名声，
成熟的牧者他在教会内外都有好的名声，
那么这样教会就会持续稳步的发展，
这样的教会会持续稳步这样发展。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经文的中心思想。
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袖要积极的羡慕善功，
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袖要积极羡慕善功。
个人品格成熟他无可指摘，
个人品格成熟无可指责。
在家庭社会当中做一个值得信赖有好名声的人，
在家庭社会中做一个值得信赖有好名声的人。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3个方面的应用，
接下来我们有3个方面的应用。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听到今天讲的这篇道，你会怎么想呢？
我们听完这篇道你们会怎么想？
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
会不会要求太高？
我还不够熟龄，我工作太忙，
我不够熟龄，我工作太忙，
我其实不想承担额外的责任，
我其实不想承担额外的责任，
我认为我现在的工作很平衡，
我认为我现在的生活很平衡，
我不想改变，
我不想改变。
虽然我们知道每一间教会都有不同的阶段，
虽然我们知道每一间教会有不同的阶段，
也许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的教会达不到这个阶段，
或者有些人认为我们教会达不到这个阶段，
大家最好封存这个话题不谈，
大家最好封存这个话题不讲。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神的话语对吗？
但是这个是神的话语，
我们不能逃避对吗？
我们是不是不可以逃避？
因此神所设立的教会，我们就要按着神的要求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因此神所设立的教会，我们就要按神的要求来建立我们的教会。
怎么做呢弟兄姐妹？就是应用的问题。
应用的问题怎么做？
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现在的状态不可能强拉几个人来填补这个位置吧？
我们现在的状态不可以强拉几个人来做这个位置。
是的，不会。
是的，不会。
那么现在对我们教会来说，
现在对我们教会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设立这些职分的问题，
最重要不是设立这些职分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吸引大家认识这些职分，
最重要的是吸引大家认识这些职分，
并且希望自己装备能够成为有这样生命的人，
并且希望自己装备成为这样有生命的人。
那么教会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大家要起来，要积极的追求牧养神的百姓。
究竟该怎样做呢？要积极追求牧养神的百姓。
那么现代人越来越追求一种舒服平衡没有压力的基督徒生活。
现代人越来越追求一种舒服平衡没有压力的基督徒生活。
认为自己的信仰生活和服事要按照自己的要求和节奏来服事。
因为自己的信仰生活和服事要按照自己的要求和节奏来服事。
请问这样好不好，弟兄姐妹？
这样究竟好不好？
很好，对吧？没有压力也是我自己控制范围之内。
没压力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但是呢，耶稣在马太福音6:33呼召我们说什么呢？
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6:33呼召我们，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然后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加给我们。
他要求我们不是先求自己的平衡，而是追求他的国度。
他要求我们不是先求自己的平衡，而是要追求他的国度。
耶稣也在马可福音8:34也挑战我们。
耶稣在马可福音8:34也有挑战我们。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这不是要保持我们的舒服。
这个不是要保持我们的舒服，
而是要追求神的旨意成全。
而是要追求神的旨意成全。
保罗在写这些标准的时候，不是要等到你达到100%了以后再来。
保罗在写这些标准的时候，不是等到你达到100%再来，
而是要挑战我们是否愿意担当和成长。
而是要挑战我们愿不愿意担当和成长。
无可指摘并不是说没有缺点，而是没有持续的这些丑闻。
无可指责不是没有缺点，而是没有持续的丑闻。
这些节制并不是说你不会有软弱，
节制不是说你不会软弱，
而是你的生命愿意被圣灵管理。
而是你的生命愿意被圣灵管理。
善于教导并不是说你善于讲，光是善于讲道，
善于教导不是善于讲道，
乃是你善于用神的话来帮助别人，
而是善于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人。
那这样的一种追求，弟兄姐妹，应该成为我们教会的文化。
这种追求应该成为我们教会的文化。
大家积极的愿意去帮助别人，用神的话语去牧养别人。
大家积极这样帮助别人，用神的话语。
你只是自己去寻求上帝对你的装备。
你自己去寻求上帝对你的装备。
你比如说在我们当中的 Jackie。
譬如说我们的 Jackie
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信道这个信徒讲道证书科的这个学习。
他已经完成了信徒讲道证书课的学习。
今年7月25日他就要结业了。
今年7月25日就结业。
他忙不忙，弟兄姐妹？
他忙不忙？
但是他愿意下班以后他就坐下来，他就在网上接受训练接受装备。
他就愿意放工之后就上线学习，
那这就是一种态度。
呢就一种态度。
你自己在寻求神对你的装备。
自己喺度寻求神对你嘅装备。
你按着神的心意去考虑如何的去服侍别人。
你按住神嘅心意去考虑点样去服侍别人。
那么只要你愿意，弟兄姐妹，你一定会得到神的装备。
只要你愿意，你一定可以得到一啲嘅装备。
你遇到新人来我们教会，你也是可以去帮助他们的。
你遇到新人来，你可以去帮助他们。
今天我们教会正在做一些这个建造的工作。
今天我们教会正在做一些建造的工作。
我们教会的初信的这个福音造就是什么课程？
我们教会初信的造就是什么课程？
我们教会的这个门徒的训练是什么课程？
我们教会的门徒的训练是什么的课程？
我们教会主学是哪一些我们教会的特点？
我们教会主日学是哪些教会的特点？
我们正在开始试运行。
我们正在
开始运行。
在这运行。
那么弟兄姐妹要参与进来。
弟兄姐妹要参加。
然后你最后你慢慢知道我们教会是这些是我们教会的特色，
然后你之后知道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特色，
然后你在这当中开始成为一个帮助他人的人，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当中成为帮助他人，
你开始成为一名教师可以去教导别人，
你就可以成为一位教师去教导其他人。
那么这些门训课程，然后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我们这个进造就会 慢很多。
如果这些门训的课程你们不参与，我们的建造就会比较的慢。
所以我们教会要养成一个文化，就是积极的追求去牧养神的百姓。
我们教会又有这样的文化，是会要积极地牧养我们神的百姓。
先从我们这教会这些造就系统开始。
先从我们教会的造就系统开始。
那我们希望这个国语当中 也是弟兄姐妹也明白我们教会的这些建造。那粤语的弟兄姐妹也更多明白我们教会的这些建造。
国粤语两边的弟兄姐妹都更加明白我们的建造。
如果我们有在这个上面我们没有达成一这种文化和追求的话，
如果是这一方面我们没有达成这样的追求的话，
今天这个牧者来说哦，这个好，然后我给你们打包，然后给你，然后你们就打包一下，下一个来说那个好，然后你又打包去跑去跟着那个
哦，这样我们就会听这个讲好又跟着去那个，另一个话好又跟着去另外一个。
那么我们的教会的建造是没有延续性的，没有，是断断续续的。
我们教会的建造没有断断续续的
这样对教会的建造极为不利。
这样对教会是
好。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形成领袖机制的愿景，
领袖机制的愿景。
那么教会要怎么样看待这些职分呢？
教会怎样看待长老的职分？
我们是不是不要这个职分？
我们是不是不要这个职分？
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是以同工来称呼，
我们教会是以同工来称呼。
我不是反对我们的教会，但是我想说这次是圣经的启示。
我不是反对我们的教会，这个是不是圣经的启示？
我们不可以放之不管。
我们可不可以放之不管？
那么在我看来有两种情况，
在牧师看来有两种情况
这第一种模式呢，就是教会认定牧师就是长老的职分。
一种模式是教会认定牧师就是长老的职分。
那么如果教会认定这种模式的话，那么教会就要培养执事。
如果教会认定这样的模式，教会就要培养执事
而且还要培养传道人来做这种传道人，他就代表 长老，
然后培养传道人来做牧者长老，
这样就是执事团队来配搭这个教牧团队来服侍教会。
这样就是执事团队来配搭教牧团队来服侍教会。
那么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培养和选立多位长老与牧师传道一起来牧养教会。
这种培养是选立多位长老和牧师传道组成牧养团队。
那么另外一些执事团队呢，就是要多承担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另外一些执事团队就要多承担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我们现在教会这方面没有，
我们教会现在是没有这样的
我并不是说我们马上要改变我们教会这样，
牧师不是说我们要马上改变
我们希望未来教会能够把这些基础建好，
我们是希望未来教会会将基础建好
我们要怎么选，我们要跟同工们一起来寻求，一起来寻求神的带领的过程。
我们要怎样选，我们一起在同工当中寻求。
那么弟兄姐妹也可以提意见，
弟兄姐妹可以提意见。
那么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按圣经的教导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有什么弊端呢？
如果我们不按照教会的教导会有什么情况？
首先就是缺乏培育机制，
首先会缺乏培育机制
没有方向，没有榜样，缺乏培养的人，
无方向无榜样，缺乏培养的人。
其次呢，就是领袖这个领袖传承是断层的状况，
其次是领袖的传承会出现断层的情况。
第三呢，就是教会的服事角色和权责不清楚，
第三是教会的服事角色和权责不清楚
容易混乱，属灵标准下降，
容易混乱，属灵标准下降。
第四呢，就是领导力得不到优化，
第四就是领导力得不到优化
不合适的或者说软弱的人他们得不到这个轮换，
不合适或者软弱的人得不到挑战。
那么刚强的有恩赐的人得不到任用。
刚强的有恩赐的人得不到任用。
如果教会没有产生这个执事这个方面呢？
如果教会没有产生执事呢？
主要是这个行政的工作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分担。
主要是行政的工作没有好好的分担。
那么领袖的传承也不会得到很好的传承。
领袖的传承也不会好好。
那么这些状况呢，其实对教会的长期的建造其实不太有利。
这个状况对教会长期的有序发展是不利的。
那么举个例子，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举个例子，大家可以容易了解。
比如说一个组织，他认为这个财务呢，大家到这个月末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处理就好了。
有一个组织，他认为财务大家月尾一起处理就好了。
啊，每个人报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
每一个人报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
啊，但是另外的人的理解不一样。
但是另外一个人的理解不同。
他们说我来整理一套这个财务的软件。
他说我整理了一套财务的软件。
啊，帮助大家平时有很好的归类。
帮助大家平时归类。
然后，这样的话，就未来大家就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好。
咁样大家以后就会更加嘅专业。
哎，有的人可能会想，你做那个软件做什么？
有啲人会话，你做呢个做咩咧？
你浪费时间，而且还要让我们适应新的东西。
你浪费时间，亦令到我哋要适应新嘅嘢。
你不弄到好，你一弄让我们更累。
你唔整仲好，整到我哋更加攰。
请问弟兄姐妹，你会怎么看？
你哋大家会点睇？
同样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姐妹。
同样教会也是咁样。
我们建造教会，如果是按着神的心意，未来有很多的好处。
我哋建造教会，如果按神嘅心意，未来会有好多嘅好处。
但是对某些人来个人来说，可能会有某些坏处。
但系对有啲人嚟讲，会有某啲坏处。
比如说这样的话，教会可能就有要求啦。
比如讲教会可能就有要求了，
要花时间学习了，
要花时间学习，
要花时间来分享反馈了，
要花时间分享同埋反馈，
这可能不是好多人所期望的。
这个不是好多人所希望的。
我们要怎么建造呢，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样建造呢？
当然我们是要跟教会的同工们一起来商量，一步一步的来建造。
当然我们要同同工商量，一步一步这样来。
那么第一步是兼顾我们门徒的这个建造的工作。
第一步是要兼顾我们门徒的建造。
包括教会兴起门徒的系列，教会在出现，在门徒造就主日学的这个系统当中不断的完善。
包括教会兴起门徒的系列，教会在初信信徒建造成人主一学不断地完善。
第二步呢，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参与到这些服事当中来。
第二步，很多弟兄姊妹参与服事，
比如说团契的服事、青少的服事、儿童的、行政的、崇拜的、宣教的和完了这方面的服事。
比如讲，团契服事、青少年、行政、崇拜、宣教、Awana 外展的服事。
我们邀请大家参与到这个培训当中来，然后需要一段时间一起的成长。
我哋邀请佢哋进行培训，需要一段时间嘅成长。
比如说对教会的认识，对职分的认识，然后我们的这个分配的这样的认识，都需要一些培训。
比如对唔同呢几年嘅培育执事，短期嘅培育执事。
那么教会呢，可以先培育执事，花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先培育执事的这个方面。
花一两年嘅时候嚟培育执事。
那这个就是需要弟兄姐妹愿意，然后教会有共同的想法才可以。
这个是需要弟兄姊妹愿意有共同的想法。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这些服事利用姊妹当中呢，经过这个领袖团队这些推荐，我们这个同工的推荐。
第三步就是这些服事的弟兄姊妹当中有领袖团队的推荐，
然后最后我们选出有热忱的、有信心的、有担当的这些人来做长老。
最后我们就选有热忱、有信心、有担当的来做长老的角色。
所以使徒行传在14章23节说，这二人呢在各教会当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有禁食祷告，就将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我们就会知道保罗他们当时建造教会的时候，他们很看重这些职分的建造。
保罗他们当时入教会的时候，就看到这些职分的建造。
那么我们教会是这个意向，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意向的寻求当中，请大家 一起来祷告。
我们教会还在意象的寻求当中，请大家一起祷告。
这个长老他不一定是要完全人，只要他们有愿意的心。
长老不一定是要做完全人，只要他们有心，
他们有担当的心，在服事和担当当中不断的成熟，
有担当的心和服事担当中不断地成熟。
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教会的领袖机制要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要怎么保持呢？
我们要记住教会领袖机制要一直保持最好的状态，要怎样坚持
每个教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教会是三年一次的这种确认，
有些教会是三年一次确认。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是在羡慕善工的上面。
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是羡慕善工上面。
因为有人他在这个位置上，他在这个三年当中，他第二年可能信心软弱了。
如果有些人在那三年当中，第二年他信心软弱了，
他不再积极追求服事了，
他不再积极追求和积极服事。
那么原因很多，那么这是给他一个机会可以正常退下来，可以继续修整。
原因有很多，他可以正常退下来，可以继续修整。
他不做这个在职长老，
他不做在职长老
那他让他准备好了，让其他的肢体可以上任。
他准备好，令到其他的肢体可以上任。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人已经无力担任这个服事的重任了。
或者有些情况下，有些人无力担当重任。
他可以做这个荣休长老。
他可以做荣休长老。
但是他就是没有做在职长老。
他没有做在职长老。
他的身份没有失去，但是他的角色发生了改变。
他的身份没有失去，但他角色发生了改变
他可以做陪伴，他可以做顾问等等这些角色。
他可以做陪伴或者顾问这样的角色。
那么这些建造他是要保持这个领袖团队持续的这个活力。
这样的建造是要保持领袖团队的活力，
那不是为了照顾人的情感，乃是为了整个教会能够生生不息的领导机制该有的调整，
而不是为了照顾人的情感，而是为了教会领导该有的调整。
这也是圣经的教导，
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
那么教会应该形成这样的一个领袖机制的愿景，
教会应该形成这样领袖机制的运行。
第三呢，就是领袖的培育要从家庭做起。
第三点就是要注重家庭的传承。
经文说长老要照顾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
经文说长老要照顾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未来要希望教会当中有更多符合圣经的长老产生的话，
我们要有更多的长老产生的话，
我们就需要从家庭的信仰开始。
我们就要从家庭的信仰开始。
那么父母要怎么样来传承呢？
父母要怎样传承呢？
我们是否看重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否要看重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否看重教会当中的职分？
我们是否要看重教会当中的职分？
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我们未来的孩子和后代可能在教会当中做长老？
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后代可能在教会当中做长老？
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向这个方面的祷告？
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在这个方面祷告？
你是否觉得哇，他在社会当中做一个工程师胜过在教会 做长老这种想法呢？
我们有没有觉得他做工程师胜过在教会当中做长老呢？
如果你对神的事业，对神的呼召不看重的话，
如果你们对神的事业和呼召不看重的话，
那么你将会错失上帝这样的祝福。
你会错失上帝这样的祝福。
那么今天神在呼召我们弟兄姐妹，
今日神在呼召我们，
今天我们呼召的这个可信任的这些领袖，神是看重的。
今日我们所呼召的神的领袖是神所看重的。
神说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神说若人服侍我，我必尊重他。
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重神的家当中这些职分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祝福是不断的增加的。
如果我们看重神的家的服侍，我们的祝福是不断的增加。
你不光你这一代有满满的信心，你下一代也充满了神的祝福。
你不单止这一代，下一代也有很大的祝福。
你不光这一代的教会有满满的信心，你下一代的教会也有满满的信心。
不单止这一代的有很大的信心，下一代也有很大的信心。
那关键的问题是，弟兄姊妹愿不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装备自己？
关键的是弟兄姊妹愿不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装备自己。
那么教会愿不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按着这样的愿景来寻求？
教会愿不愿意跟着神的心意这样的愿景来寻求？
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祷告。
我们花时间祷告，
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着教会祷告。
我们为自己和教会祷告。
亲爱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自己。
亲爱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自己。
帮助我们自己愿意成为一位谦卑受教的人，
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位谦卑受教的人，
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的去装备自己，如何的去服侍别人，
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去装备自己，然后去服侍别人。
主，我们特别感谢主呼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多年的服侍。
我们非常感谢呼召我们弟兄姊妹多年的服侍。
主啊，求你继续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激励，使他们在新的阶段当中按着神的心意、神的意向来使教会更加的装备和突破。
使我们弟兄姊妹有更加多的属灵的经历，有突破。
主啊，求主帮助教会也在未来的这些年经当中继续的寻求你。
祝福教会继续寻求你。
主，我们教会在寻求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挑战，求主引导我们。
我们教会在寻求当中有很多的挑战，求你引导我们。
主啊，按着你的心意来建造我们教会。
按着你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使我们建造好教会，成为神所荣耀的教会。
令到我们建造好成为神所荣耀的教会，
使我们这一代教会能够刚强，下一代教会的会友也能够刚强，
令到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教会都可以被你刚强。
主啊，求主呼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为着更远大的志向、更远大的愿景来摆上自己。
呼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更大的呼召和愿景。
主啊，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